今天进入了第七章嘛，对不对？上帝智慧的运作或者操作。那我们在前几个星期，我们都看到所罗门远离上帝的智慧，而开始跟随日光之下。那他开始误事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智慧。因此，我们看到所罗门呢，通过他的生活中的目的呢，去探索和寻找世界的智慧的智慧、世界的愚蠢、世界的娱乐跟世界的物欲嘛。那可是这一些呢，都不能令他满意嘛、满足啊。事实上呢，这世上所提供的一切，只不过是什么虚空和烦恼，带给他什么都是虚空跟烦恼的，内心却无法安宁啊。那最后一次呢，我们看到呢，所罗门呢的生活中呢，他迷失了三块拼图嘛。这三块拼图在他生命中就是被发现失踪了很多次，那使他对人生感到什么沮丧嘛。那这三块拼图就是抱负嘛，就是有福可是没得享了啊，有很多钱，有很多福气，可是又不能享不到这个福气啊。还有劳碌不得满足了，还有不可捉摸的虚空。那从今天开始呢，本章开始到我们这个书，整个书传道书的最后呢，我们将看到所罗门的结论呢，关于上帝的智慧的重要性。我们将会看到所罗门终于放弃了这个世界的智慧了，并回到耶和华神的智慧之中了。所以慢慢开始呢，他会告诉很抱怨呢、啊。啊，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他做错，其实所罗门做错了很多事情啊，其实最大的错误是在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中啊，他因为那个女的是不信神啊，他信的神是不一样的神，就这那里他就开始，因为他老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改变了，失败了。那现在呢，他开始觉得是虚空了一些，开始慢慢转向神的智慧了哈，智慧了，开始听从神的话。那三界呢，上帝就是允许的祝福啊，使我们的能够在生活上过得更好、更美好的生活了，并且为我们的永恒呢做好准备。那这三件事呢，就是我们今天会看得到了。可是今天呢，我们只看到第一件，然后下个星期我们就再继续看第二件跟第三件是什么东西啊。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呢时时刻刻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呢？注意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啊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当我还不是信徒的时候，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听到这一句话这一节啊，我非常感动了，因为我不是信徒，可是我觉得，哎，对呀、啊，如果神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对一样，他就不神是神了，对不对？神一定是比我们更 powerful 的，更有力量的，所以我们的想法哪里会跟他一样？我们做东西不可能跟他是一样，所以我每次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来到教会的，真的就是这一节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节呢，每次当我们想的时候，神为什么就是我们一定是错了啊？神一定是有另外一个想法，好。所以，这也告诉我们，神的智慧当然肯定是比我们高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高高在上。所以，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一点，就是上帝允许的祝福哦。可是，这个祝福允许的祝福听起来好像我们觉得说，哎，是个好的东西，很好的东西，其实不是啦。可是，它还是一个祝福。那第一点是什么？就是人生的悲哀了。啊，悲哀有些时候也是一个祝福了，不一定是不好了。因为，当我们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所谓的雨过天晴是嘛，对不对？我们就会更加坚固，更加的强了。很多人呢认为呢，人生的悲哀是必是可怕的，对不对？我们都讨厌悲哀嘛，所以喜欢呢，能免则免啊，最好不过。然而呢，所罗门要告诉我们，上帝让悲哀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好处了。那在悲哀里面呢，他向我们展示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明确的事实， 如果你们还记得所罗门的回信啊，在常言第22:1，他说美名胜过大财，原因是因为呢，财富不会永远不会持续了，但名誉呢是经久不衰。今天所罗门将向我们展示，以不同的列阵呢，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所以在第7节的第1章呢，他说名誉呢强如美好的膏油了，那其实他在刚才的那一段呢，美名胜过大财，现在他就说美名强如美好的膏油哈。那在这里呢，我们想把它分成两个阶段来说，一个就是名誉嘛。那名誉呢，指呢众人对一个人所事的评价。所以美好的声望呢，胜过珍贵的香膏了，因为前辈的影响深远，后辈竟能维持暂时的芬芳哦。你的名字代表了你的性格了，或者你的个性。如果你的心地是邪恶的，你的名誉将会益臭万年了。相反的，如果你是一个受到尊重的人物，你的名誉将会流芳百世。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名字了。那我们做什么都好了，对不对？人家还没看到你，如果打个电话说，我介绍谁给你，介绍谁给你啊？我们都是听那个明星说，哎，就是来信任你这个人。雷牧师呢，在他结婚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真相啊，他说他和牧师娘呢去探望他的牧师娘的祖父母了。当时呢，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呢，牧师缺钱了，他说他需要兑现支票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仍然没有提款机啊，自动提款机那个时候，所以他必须要去银行兑现支票。于是呢，牧师呢就到普林奇顿啊的银行，为了兑现一张支票。那他们的祖母跟他们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省是吗？叫省还是应该是叫省啊？我们都没不会用这个字。所以当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银行却不能接受牧师的支票了。因为牧师在那个家银行没有开户口啊，他来的是不同的州嘛。然后呢，牧师问柜台小姐说：“哎，你是否知道牧师可以到哪一个地方兑现支票嘛？在这里，在这个里面。”牧师向他说：“他正在拜访他妻子的祖父了。”然后需要一点现金啊。那当他提到他的妻子的祖父的名的时候呢，柜台员就说：“哎，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既然你就是某某人的孙子啊，我们很乐意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好，那现在呢，他说爷爷呢已经去世了好几年了，可是当他们一回去那个州的时候呢，还会碰到某些还是认识他爷爷的人呢，还会讲起他爷爷，直到今天爷爷的名字都还很受尊重。所以他觉得说，他就是事实上他碰到真的人的名字是很重要，你的代表性。那我们看到名誉，我们也看到第二段就是香膏嘛，对不对？膏油。那如果我们一到百货公司啊，一踏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即刻呢闻到各种类似的香水啊，这些香水都不便宜啊。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香水，真的，我比女人还惨。我的厨一开起来呢，全部都是香水啊。我妈妈很怕我啊，因为怕跟我坐电梯啊，跑不掉啊。OK，So，我们知道香水都是不便宜的，这就是我们认为的美好的膏油。所以在这里，圣经讲的膏油其实就是香水啊，有香味的东西。但事实上呢，不管你用这些香水啊，付出了多少钱，它都不会什么耐久了啊。一喷上去的时候呢，香味即刻蒸发了。过了一会儿呢， 香水呢就开始慢慢的消失了，对不对？所以我很喜欢香人啊，年轻的时候一碰了碰了就感觉好像是没有味道了，啊，然后又要再可能把它带去做工吧，要再碰了，每天要碰多少次。可是我最后觉得说复刻的味道还是比较厉害啊，你碰多少都没用啊，一进去复刻就变成它的味道了，对不对？所以一，所以过了一回，我们的那个香水味道就会慢慢的哎失去了，当你冲凉的时候根本就把它洗掉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了内在的品质胜过外在的芳香了。了解了这件事后呢，我们来看第二件事了。他就说，你们看这个翻译就觉得很好笑哦，乌云密布的真相。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一句话，没有。可是想广东话有一句，有一句广东话说听雷穷完啊，对不对？安迪有没有听过听雷穷完？天理常云啊，呀。可是我因为我是学广东话，我不会写那个字，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常云是长还是躲住的那个长啊，应该是躲住的那个长啊。天理常云，对不对？循环啊，哦，循环哦，天理。OK， 所以在第七章第一节他说，人死的日子啊胜过人生的日子了，那怎么说呢？所谓啊盖棺论定啊一个人的名誉了，如何流芳百世以臭万年，就在他死的时候定案。而美好的膏油呢竟能生前暂时散发芳香了，因此美好的声望胜过珍贵的香膏了。人的出生呢，人的出生是苦难的开始了，不过是短暂的啊。我们一出世就是苦难的开始了，不过这是短暂的啊。而人的死亡呢，是进入了永恒的开始了，对不对？两者相交啊，优劣显然了。问题乃在于人活着的时候了，是专注于享用美好的膏油呢，或者在益圣得好名誉呢？前者呢，单顾自己的享受了，啊，就是说，膏油了，就是喜欢膏油的人都是顾意到自己的享受了啊。后者呢，顾到别人的感受了。凡在今世追求安逸，让自己的魂满足的，必要叫来世叫魂痛苦了，失去魂的享受。凡在今世呢，为这主的缘故啊，使魂受苦了的必要，要在来世得着魂的满足。所以所罗门呢，在箴言呢第十章第七节他说，一人的祭奠呢被称赞了，二人的名字必朽然了，朽烂。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的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呢，他说在波达尼的玛利亚，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玛利亚呢，她带了一瓶珍贵的香膏了，并打开来，以便涂在主耶稣的头上了，啊，那这个香膏呢，其实对这个女人来说，可能就是她要存一年的工资了，工钱了，啊，她就拿来即刻就献给主耶稣了。因此呢，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呢第九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呢，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的。”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这福音，就会提到这个女人啊，因为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以这个女人的榜样。如今呢，她虽死了，幽容，她的名誉呢，启发芳香流芳百世了。甚至现在玛丽是许多父母啊为 女儿选择的名字了。我不懂啊，我读到这里我才明白哦，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叫玛丽哦，真的，以前的人很多人会喜欢叫玛丽玛丽，啊，尤其是天主教，这里很多人喜欢叫玛丽玛丽，所以我们的以前我们的乡村很多人，这里也玛丽，转过来也玛丽啊，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来着以前。那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就是加略人犹大嘛，他出生于犹大部族了，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了。那其实呢，他跟他的那个家乡呢，加略人代表一个叫做克里奇的哦，加略人是代表一个，他的名字代表一个地方的名称哦。但他的家乡呢是犹大部族的南部了。其实呢，犹大呢，他的出生地呢跟耶稣是同一个地方哦。那个地方是属于就是贵族的血统啊，有贵族的血统的。但是呢，当犹大吊死后呢，他的名字就被臭骂了，并被认为是可耻的名字了。直到今天呢，牧师说他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叫犹大了。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去世的日子比他出生的那天更好了，因为在他出生的那天，家人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嘛，但在他的其余的日子里都充满了苦难啊，或者危险，可能会导致他的失败，并毁掉他的名字了。但是在他去世的那天，那个好人不再面临什么面临优渥的犯罪了，他的名字永远的安全可靠了。那所罗门呢，继续呢给我们一个建设性的事实了。如果你们还记得大卫呢，在诗篇呢第90章第12节，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其中一件事会鼓励我们计算我们的日子，并寻求上帝的智慧，就是参加葬礼了。这就是所罗门在传道书第7章第2节所说的啊。他说往招商的家去啊，强如往怨乐的家去，因为呢，死是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就是意思说，去葬礼啦，好过去 party 啦。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丧事的，往丧事的家去啊，比往宴饮的家去好啊。因为死的是一切人的结局，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嘛。因为呢，在第三章呢，第三节呢，他说忧愁了，强如喜笑了，因为面带忧容，终必使心喜乐。忧愁呢，比悲痛啊，往往是化妆的敷面了，因为呢，它容易使人心软化了，正是人生的问题，从而寻找人生的问题的答案，为医生带来切记了。所以在约翰一书第2章第28节，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了，这样呢，他若显现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了。”在第7章第4节呢，他说：“ 智慧的心啊，在招商之家，一位人的心在快乐之家了。智慧人的心啊，智慧人的心思啊，放在人生的正事上，从其中领悟人生的道理和属灵的教导。一位人的心却专心注意人生轻浮的一面，追求声色之乐，对来世漠不关心了。所以当你去吃喝玩乐的时候呢，讲了一大堆都是废话啊。当我们去像你说就是招商的家呢，我们讲话都要特别的小心啊，都是要讲一些安慰的话啦啊，对不对啊？不是在那边开玩笑。事实上为什么呢？他说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个葬礼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上会安慰人啊，对不对？可是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这一节，他会说当我们为什么要去往招商的家去啊，因为招商的家去的时候呢，你的见证呢是比较怎么讲，就是最好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那可是我们往往很怕得罪人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讲的话我们要假，好像很假啦，就是去安慰他们，你可是我们不讲现实了啊，就是你的永生啊，你有没有为将来的怎么打算啊，我们都不敢讲这一些啦。我记得有一次我刚刚变成基督徒的时候啊，那我的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去世了，那我就去啊，那就遇到我们很小在一起的朋友。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讲了什么，可是我一个朋友他即刻就反感了，他没有反脸，他就反感啊，他就觉得哎，那个基督徒的榜样来了啊，因为基督徒觉得哎，你们基督徒就是对的，我们就是错那种，他就可以总结这样啊，他就即刻很反感。那我就有点开始感到很不安了、啊、其实这件事感到我，因为我们很少联络，到现在都很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了啊，可是因为大家都忙了，可是这件事都一直在我身上，我觉得说哎，是不是我是错了还是什么了。可是有一天我觉得说，当我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说哎，可能我不是错的，我说的是真话嘛，对不对？可能就是真话就会刺中他的心啊，那可是我也不用放在心上啊，不用说我得罪他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开始有一点安慰，开始就说我是不是用错方式去跟他解释，或者就是带领让他误解了。可是其实没有什么是对跟错的啊，人只是喜欢听他喜欢听的话，其实往往不喜欢听的话是好的话。我们如果是你自己想一下，对，你们个人都喜欢听好的吗？所以今天的结语呢，他说智慧人与愚昧人有别嘛，对不对？智慧人与愚昧人当然有分别了。智慧人呢看重内在的事实了，关心死亡和死者家属的感受了。愚昧人呢看重外在的享乐了，只顾活着享受虚空的快乐。是真的啊，年轻的时候呢，当你说的家人说到谁某某人去世了，我都不要去，我觉得哎不重要，我都没有一生中都不看到几次。其实有些时候是尊敬啊，我觉得好，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也是说怎么去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情，对吧？其实很多时候要很多勇气啊，我也不知道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出身的嘛。那当我变成基督徒的时候，当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也没有参加，就是他们，因为我妈妈不是他们，我家人不是基督徒嘛，那他们就会以那种佛教的仪式，对不对？那我都没有参加，我就是坐在那边，我就没参加。可是我也不知道那个勇气是从哪里来了。那因为我觉得说哎，人生就是我觉得你的所作所为应该是在，如果他在世的时候你所作所为 对得起你的良心，死后什么都不用管了，因为已经看不到了，那个时候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给我经历了很多东西，真的要拿很大的勇气，就是你不要去参，就是说拒绝他们呀。可是如果说你没有，你之前都对你妈妈不好，然后他们肯定会讲，我觉得。